我们刚所读的这个民数记第九章第十章，是整个民数记的一个重要的段落的第一个段落的结束。我们说过民数记在讲什么？民数记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历史，他们离开埃及，经过西乃半岛的这个旷野的时间，他们事实上在这里整整漂流了40年之久，然后才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叫做迦南地，那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民数记就是在讲他们在西乃山以及离开西乃山以后发生的事情。那出埃及记是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所以西乃山是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一个分界点。那民数记的头十章都是在西乃山下发生的，从第11章开始他们就离开西乃山，所以因此10章11节跟后面是一个分别。那么当然从下一次开始你会注意到整个民数记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转变，民数记前10章跟民数记的后面20几章，因为整个结束36章，第11章开始的民数记，你看到的以色列人跟前10章所看到的似乎是两种人。那当然从下一次开始我们会讲到后面他们发生的一个变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差别何在？前十章待会我们会详细讲，第九第十章有一句话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的，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遵守，他们是非常顺服神的，或者我们今天叫做顺民，很顺服的百姓。十一章开始的以色列人是刁民，刁民什么意思？不顺服。好像很多做父母养孩子都感觉到，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除了肚子饿会哭，换尿布要哭，不想睡觉要哭以外，其他都很好玩。2、3岁孩子开始会讲几句话了，会自己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很叛逆，所以我们英文叫做 trouble two， 麻烦的2岁。他到那时候开始每件事情就会跟你说 no， 他英文不太好但 no 说得很好，什么东西都是 no， 要他吃早饭 no。 那前面那段时间你看起来很乖，到了一段时间换了一个样子了，怎么搞的？以色列人在前面那段时间到第十章一而再三，耶和华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云彩在会幕的上面，云彩收起来他们就开拔了，然后云彩降下来就停了，哎，非常的顺服。你到后面看着好了，你要往东我不要，我要往西，到最后要他们进迦南地，这是神给你的应许之地，然后我不要去了。同一批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为什么改变等等这些事情下一次开始要讲了。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出埃及是一件事，进入应许之地是另外人生的一个阶段。你出不一定入，你出的好不一定入的好，你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感受是一件事情，等你要进入那个所谓的应许之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人开头走得好后来却不行了。耶稣在撒种的比喻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像是那个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上，他说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当下欢喜领受，刚开始的反应是欢喜领受，成长很快，等到试探来了太阳一晒就枯萎了。那就是开得好后来走得不好，开头当下欢喜领受，你看到他刚刚信主的时候蛮有喜乐，好像走得都还不错，你说哎，这个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必定成为人才。话不要说太早，我们走着瞧，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有人就慢慢落后。那就是你走得出来你未必走得进去，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却未能进入应许之地。所以整个民数记所告诉我们的，从第十一章到26章，那一批出埃及的时候欢天喜地的人全部死在旷野， 那一代的人完全过去了，好像中国古代诗人所说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批出埃及的时候亲自看到神的神迹，红海分开所有的神迹的人，最后全部倒闭旷野，没有一个人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民数记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民数记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属灵人生中很多你可以从那些历史的经历当中反映到我们自己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离开罪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只是出埃及。等到你进入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各方面活出基督的样式，那是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还有很多考验。有的人出得来却进不去，民数记所说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也因此出埃及跟开始迈向迦南美地，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所以也因此这个民数记第九章一开始就要守什么呢？守逾越节。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出埃及的那个晚上，他们的年代他们的月历就是用那个来算的。所以因此为什么犹太人的正月他们是用阴历的，可是我们中国人的阴历呢，春节我们的时间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正月是相当于我们的三四月，三月四月之间，因为是阴历跟阳历的兑换来讲不是定准在一个时间的。他们为什么用那个做他们的正月第一月呢？那是因为用出埃及的时候算的。所以因此第一次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历法里面算法是1月14号作为他们第一次逾越节，那时候是来埃及过的。整整一年之后第二年的1月14日在西乃山下他们过了第二次逾越节，整整一年。那第二次逾越节所代表的那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第一阶段出埃及，第二阶段向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神的丰富之地开始出发了。所以刚开头的出发壮观，刚开头的出发的时候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什么事情都很有秩序，就是第九章我们所看见的一个图画。但我说了从第十一章开始情形似乎急转直下。所以我再一次提醒我们的人生中有的人开头好像不错，我们看小孩子有时候我们中文说一句话，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伶俐，三岁会背唐诗，五岁会写诗，你觉得这个人将来一定如何？不一定，不一定。我碰过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女儿五岁六岁的时候什么珠算比赛第几名，哇好了，到初中数学不及格。所以小的时候很厉害的，长大了也不一定。属灵上更是如此，属灵上更是如此。所以我们大概讲一下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主要的年代。那因为民数记在记载事情的时候不完全按照时间次序的，它是按照一个的主题来排列，所以它次序上它标明了时间，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一章跟下一章之间的时间有的时候是对调的。基本上我说过了，按照以色列人的历法来算，第一年出埃及的第一年1月14日是第一次这个所谓吃逾越节，逾越节的那一天的晚上半夜，他们吃完逾越节晚餐那天半夜，天使就把埃及所有的长子杀了。所以连夜法老王通知摩西，走吧走吧走吧，你赶快走吧，你们现在赶快给我走。所以半夜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离开埃及是半夜的时候。然后当然出埃及的过程过了红海等等，一直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他是说到了第三个月，整整第三个月的时候，应该不是说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是到了第三个月，整整第三个月是三月十四号，可以说等于整整走两个月走到西乃山。西乃山在今天埃及跟以色列中间那个西乃半岛差不多正中央偏南一点点，那边就是西乃山。他们在那边三月十四号，然后在那边足足待了将近十一个月， 是越多一点点。因为待会你会看到在民数记十章十一节，他们离开的时候是第二年二月二十号，所以第一年三月十四号到西乃山，第二年二月二十号离开，所以 总共中间就差不多十一个月左右。所以他们十一个月左右都扎营在西乃山下。那这中间当然有很多事情发生，包括摩西两次上山领取十诫，每一次去四十天，所以两次八十天，就将近三个月在领这个十诫的过程中。然后下山之后，当然神也吩咐摩西关于十诫的事情、诫命的事情，也吩咐了有关于会幕的事情。所以他们要建造会幕各样的材料。那会幕什么时候立起来的呢？第二年正月一日，这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第二节提到，第二年的一月一日会幕盖起来了。所以会幕盖之前要有几个月的各种的器皿、各种制造的过程，然后一月一号竖起来了。然后上一次我们提到民数记第七章十二位族长分别每一天一个人献礼物，还有献各种的燔祭的祭物，所以十二天，所以从第一天到第十二天，十二个支派。然后十二个支派献完礼物之后，民数记第八章上次也提到了，就是立位人有一个洁净之礼，洁净之礼很可能就是紧接着十二天，所以正月十三号立位人准备好了，经过洁净。然后第九章第一节，一月十四号就开始逾越节了。所以逾越节是在十二个支派的族长献礼物，立位人被洁净分别为圣之后，然后开始过这个逾越节。那当然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我们可以了解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吩咐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紧接着在一起的有七天的时间，我们叫做除酵节，就那七天都只能吃无酵的饼，叫除酵节。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是紧接的，通常我们说除酵节是十五号到二十一号，七天加上第一天，所以总共是八天。所以十四号到二十一号是逾越节加上除酵节。然后到了二月一日，就是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说的，他们开始数点人数了。所以从除酵节结束到数点人数中间又隔了将近十天左右，然后开始数点人数。那数点人数大概花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或者两个礼拜多的时间。然后数点人数二月二十号他们开始出发啊，所以二月一号开始数点人数，二月二十号他们开始出发。曾经有人问说，二十天要数几十万人做得到吗？你现在来讲好像不太容易，不过其实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况，刚两百万人住在山下扎营点人头不太难，都住在那儿嘛。现在算人很难，因为全国人口分散在各城各乡各镇，然后走遍各乡去点点点点点点，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你刚刚算到这个人从这个村走到另外一个村，所以没算到他，算到这个村他又回去了，所以又没算到他，所以你算来算去可能会跑掉一些人。那在西乃山下呢，基本上都扎营在那儿，然后每个帐篷多少人也都不一定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没有问题。最后都预备好了开始出发。那我就说了，为什么要有第二次的逾越节？那个时候原因是，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出埃及一个阶段，但是第九章第一节开始，第二次的逾越节就是预备他们开始要迈向所谓的迦南美地，那是神的应许之地。可是我说出埃及是一个阶段，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譬如说他们经过红海，在红海边一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他们也会心慌的，他们也发出抱怨，然后神用神迹带领他们走过来了。刚刚进入旷野的时候没水喝，他们也抱怨，没东西吃他们也抱怨过，但这些考验过去了。到西乃山下也有另外一个考验，他们因为摩西上山四十天不见人影，所以他们后来拜金牛犊。这一切都是在前一个阶段，他们曾经软弱，曾经错误，曾经受神的管教，神也以恩典恩慈来带他们。然后从西乃山开始出发往迦南地走的时候，那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一样到这里为止， 好像一切都是蛮好的，百姓都是很顺服的。可是到真正上路以后，人生的考验才开始。但是在上路之前，为什么民数记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了这么多的事情，数点人数，什么这个立位人要分别出来，要有个洁净之礼，然后这个仪式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预备以色列人，现在我们要出发了。你必须各方面准备好。不单单是出发了，好像一个欢喜快乐里面迎接好东西，这是很多人为什么信仰之路开头走得好，后来走不下去了。开头走得好是离开一个黑暗，离开一个过去的失败，进入一个新的，然后开始迈向一个新的路程的时候，满了各种的期望，各种的好东西都在那里。当他怀着美好的期望面向未来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在路程当中，你从这里到那里仍然有考验，仍然有波折。很多人在预期得到所有的好东西的时候，总觉得从此一帆风顺。那就像我们从小读儿童故事书一样，那个王子跟公主最后在一起了，从此以后他们快快乐乐过日子。今天如果写童话故事，我们会改写的，前面大概两章就写完，后面要写十二章。什么？他们中间有外遇，出了问题了。二十世纪大概最讽刺性的王子跟公主的故事，莫过于英国的查尔斯王子跟戴安娜公主，如果叫她公主的话。当时的结婚是世纪婚礼，所有人都梦想说将来我结婚要这样子，我要买一件像他那样的婚纱礼服，哇，那个尾巴一拖啊，拖了十公尺长的，哎呀多好啊。如果故事结束在那里多美，可惜的是后来的发展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悲哀，不要说最后被车撞死，就单单那个过程，那就是现在现实的人生。所以民数记所描述的是他们，神预备他们准备出来了，所有事情都准备好，可是在路程中仍然是一而再再三的考验，而显然大多数人在考验中是失败了。可是神仍然话先说在前面，神已经把该警告的警告了，然后上次我们也说过了，整个路程中有一件事情是一体的两面，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尤其在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个云柱跟着以色列人同行，神与他们同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是个恩典，这是个祝福。可是神与人同在也是要命的事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圣洁的神跟不圣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冲突会发生的。因为当人悖逆，当人顽梗，当人用自己的意志来抗拒神的权柄统治引导的时候，冲突就发生了。所以神与人同在不是好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几次我们也提到，为什么有一些仪式，他用这些仪式，用这些东西来提醒所有以色列人，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小心一点，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在我面前你也要圣洁，否则神的审判随时会临到的。而民数记所描述的就是以色列人用各种的方式似乎在神的圣洁上跟神发生冲撞，然后很多的悲剧开始了，神的管教开始了。可在所有的管教当中，你仍然可以看见神的恩典。那因此民数记一开头第一段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就提到他们这个守第二次守逾越节的事情。那开头就主要是强调时间是在一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希伯来文的黄昏的意思是指的日落到天黑以前。你说日落不就天黑了吗？日落天不一定黑的，现在我们夏天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日落大概是可能七点多钟就日落，天黑要八点多才天黑，所以日落到天黑之间 不是马上日落马上天黑的。那这个希伯来文所谓的黄昏的意思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太阳没有了以及天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这中间，所以通常翻译成黄昏没有错。所以但是犹太人的算法是这样哈，以我们现在的表来算的话，他们是用这样的六点，下午六点，下午六点钟这个算为一天的结束，下午六点钟是第二天的开始，所以六下午六点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吃的呢？黄昏的时候，差不多就六点以后。所以逾越节是一月十四号傍晚吃逾越节，所以很多学者也说其实那就是十五号的开始。那为什么除酵节从十五号算起？其实那天就是他一开始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其实那就是除酵节的头一天。因为如果算一天一天算的话呢，十四日的黄昏就是十五号那一天的算起，意思是一样。所以他说在这个日子要守逾越节。当然在这边他没有特别提到太多有关于逾越节里面的很多详详细细的规定，那你要看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以前讲过了，出埃及十二章也详细提到逾越节的很多的一些规矩。然后他们就在第二次是在西乃的旷野守逾越节，第一次是在埃及地的时候。然后再一次第五节强调，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这句话在第九章第十章出现了，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可能超过十次以上。这就是在代表让你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印象，以色列人在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前基本上是顺服的，基本上对神的吩咐他们都是照样去做的。当然我就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当你读到第十章的感觉这一批以色列人是这样一批人的时候，等到第十一章一开始一故事一开始就发现他们的悖逆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强烈的那种冲突，怎么会忽然间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这就是作者想要凸显的一个主题，他们遵守耶和华一切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事情。那第六节开始就提到一些特殊例子，这些例子在出埃及第十二章没有特别提到这种特例。特例是什么呢？首先他就提到说有几个人因为死尸而不洁净。你知道两百万人在西乃山下每一天都随时可能有人生病过世，那一生病过世的时候家人不能不处理啊，不管是不是过什么节，那一处理的时候他们接触的死尸就不洁净。这个不洁净不是卫生上的不洁净，是在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啊。所以在之前民数记我们也曾经提到过有几种情况下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然后不可以就要排除在营外的啊。排除营外的意思不是要受处罚，不是关紧闭，包括一种的就是因为死事而不洁净。那么要出到营外，也就是说这种像逾越节各种宗教的这种宗教礼仪他们是不能参加的，可是他接触死尸有时候是不得已的，因此要几天之后，几天通常是七天之后他们就恢复正常。那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逾越节，所以他们不能守逾越节怎么办？他们就问摩西。那因此摩西就对他们说，第八节，你们暂且在这里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示你们是怎么样吩咐的。为什么有会幕？会幕里面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有一个约柜，那摩西每次有问题都要到那里面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会告诉摩西。所以像那个地方就是摩西与神会面的地方，所以叫做会幕。那个帐幕是会面的帐幕，所以叫做我们中文叫做会幕，英文叫做 meeting place， 见面的地方，所以又叫做 tabernacle，意思就是那个帐幕或者是圣幕，圣洁的帐幕，但有时候听翻译成为会幕，神与人会面的地方。摩西要到那去问。那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就是一个月以后黄昏的时候来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就说这些逾越节的礼仪吃的食物跟正常逾越节一样，只是时间延后一个月。这种少数的人因为死尸 七天不洁净的人，好，延后一个月你还是可以守逾越节，就是特别为这种人预备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提到了这种的特例，只是在回答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又加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是在后来才会有的。他说到远方行路，那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他们做生意或者各种事情可能会离开本地本乡，也就是离开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因此过逾越节的时候是跟以色列的百姓一起过逾越节，这是个宗教的一个节期。当他离开以色列的地方到外邦人之地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在外地过逾越节的，怎么办？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了。那他们在出埃及的路上没有人到远地的，所以因此这边神所吩咐摩西的事情，那些东西是应用在后来当以色列人定居在迦南美地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已经也提到了另外一种的情况，但都是一样，延后一个月你可以吃逾越节的这个晚餐。那这边有简略的提到逾越节里面他们吃的是一种无酵饼，就是没有酵母菌没有发酵的饼。原因这无酵饼，有人把无酵饼解释，因为无酵是没有罪的意思，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吃无酵饼原因不是因为酵本身有问题，是那一天晚上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的没有时间发面，所以那个面是没有发的，没有，我现在叫做没有醒过的，就是没有发酵的，所以那个面做出来的饼是硬邦邦的，没有发酵过。你们吃的馒头如果没有发酵或发酵不好的话，那个馒头跟石头差不多的，所以他们吃的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饼，是那天为了这个。然后吃苦菜，苦菜的原因是中国大陆来都很了解，台湾来就不太懂，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忆苦思甜，想起过去的苦日子，所以又是吃苦菜，就当年在埃及做奴隶嘛，很苦，所以要吃苦菜。所以苦菜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埃及奴隶的日子。然后吃羊羔，那羊羔的原因，逾越节是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那这个羊羔就变成一个赎代替，一个赎罪。所以因此灭密的天使经过门口看到有这个血涂在门楣上，他就过去。所以羊羔是为了这个吃的，但是他特别强调十二节，这个羊羔的骨头是不能折断的，就不能折断不能砍的这个肉啊，要这样来吃。那当然有人提到说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的骨头没有被敲断，他说就应验圣经上所说那个骨头不可折断，他那个应验其实的典故之一就来自于逾越节的羊羔骨头不能折断啊，这个有点属灵上的那个用意。但是当时是有一个特别的规定，羊羔的骨头是不可以折断，这是一个逾越节的那个。所以神回答的主要是说，对于出外旅行或者因为各种包括死尸各种沾染不洁，那么你可以延后一个月来执行。可是他下面马上就说十三节，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宗教上的不洁净，也不是在外面行路，你没有任何的借口任何的理由不守逾越节的人，却推迟不守，就是故意不守这逾越节的话，虽然有一个月以后可以的这个节期，那个人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不洁净，你没有在行路，你却坚持不守的话呢，十三节说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当担当他的罪。从民中剪除什么意思？从民中剪除有几种可能性，几种可能性，那么在圣经中都发生过，所以这边讲的是哪一种，我们很多学者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第一种情形就是从民中剪除，往往是指的处死死刑。譬如说在前面无论立位记或出埃及记有时候提到某人犯了一个什么罪，譬如说强奸一个女人的话呢，那个强奸者从民中剪除，那就是处死啊。所以民中剪除有一种是处死，第二种情况是从民中剪除的是神亲自惩罚了，说某某人犯了一个罪恶滔天，神就当场临时就及时立刻就把他击杀了，然后圣经上有时候会提到这个字，神就把他从民中剪除了。 罪，也可以由人执行死刑，有的时候是神执行这个死刑。第三种情况下，从民众剪除的意思是有点相当于今天叫做开除会籍。你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会中，从民众剪除就是你不再被算为以色列人了，剪除有点开除会籍的意思。那这个当然没有死刑的意思。三种情况在圣经中都出现过，所以要看情况而定。所以这边所说的不守逾越节的人从民众剪除，是不是因此就处死呢？圣经上从来没有明确提过说有人因为没有守逾越节而被处死了，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有些人说有可能就是开除会籍的意思，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情形，从民众剪除重点是一样的，他要担当他的罪，你是明知而不犯，虽然只是个逾越节，但在神看为非常神圣庄严和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如果你说应用到今天，我们没有所谓的逾越节的晚餐，没有逾越节的节期，我们也不把某一个节期当为一个神圣不可冒犯，就是说如果什么节期我没有过会担当，要担当我们的罪。不过所有过去的一些东西都有一些留下一些属灵的原则，原则就是一个有弹性但是中心的思想是没有变的。因此我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对于参加礼拜天我们定期来参加崇拜，圣经上为什么提醒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啊？停止聚会惯了以后你有时候慢慢慢慢就放松了，那你说一个礼拜天没有聚会又怎么样嘛？那就跟守逾越节一样，你没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你有不得已的事情非常名正言顺的，那是一回事，如果你没有，你要可能要担当你自己的罪。这个罪是什么？包括自己好像对这些事情不在乎，你对神的事情不在乎，有一天神就对你不在乎了。所以因此有些属灵的原则是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守规条，我们不是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表面的东西来遵守。那不是说礼拜天我进去教会坐在那里心也不在这儿就算到场了，神鉴察人心。可是你呢，这个礼拜天烤肉，下礼拜天去旅游，下个礼拜天又去哪了，再下个礼拜天睡太晚了，总有一天你要担当你自己的罪。就你不要拿那个当借口，不要拿神的恩典神的宽容让你来滥用，这就是神在这里主要表达的意思。有一些人不得已以至于不能守逾越节，神说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以后，别到一个月以后我又行路了，你怎么了？你每天在卖东西啊买东西啊，你每天都不在家吗？所以你这个月因为某种事情你不能守逾越节，我给你下一次，那你事先可以安排好吗？你不会那个时候又在旅途上吧？所以神的意思就是神是有恩典有宽容，但是神也提醒警告我们，以色列人啊，你不要滥用我的恩慈。所以在这边其实有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他最后也有提到一种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外地寄居的。十四节说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就他不是以色列人，但他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呢，他要照逾越节的条例典章而行，不管是寄居的和本地人同归一例。那你说外人也可以守逾越节了？对，不过这个对的意思是当他说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而行的时候，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人要受割礼的。所以照典章律例不只是守逾越节的这个吃什么东西这一些东西而已，还包括别的东西，包括他要受割礼，他愿意受割礼。第二个，他的生活行为一样，所谓的圣洁不圣洁，所谓的不洁净，你就不可以暂时不能领逾越节的晚餐等等，这类事情这些规条，以色列人怎么样对他们也是这样。所以不只是说外人你想要好欢迎你来，好像我家里开逾越节的晚餐，来来来来大家做客。到今天我不知道犹太人如果他们过逾越节有时候会他们会有一个逾越节的晚餐在他们家庭里面，我没有这个机会真正有这样犹太人朋友，但我也在想他会不会请我去吃逾越节的晚餐。如果他是一个非常严格遵行犹太律法的犹太人，他肯定不会请我去吃逾越节的晚餐。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受割礼， 我没有接受犹太教所有的东西，我就没有资格吃他那个晚餐。如果我是受了割礼，叫做所谓归化为犹太教徒的人，他就请我去吃饭。这是犹太人的意思的。这里那当然我说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守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些法律条文不见得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属灵的原则提醒仍然是重要的。神透过这个割礼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是立约的百姓，好，所以这种英文叫 commitment， 对神之间的 commitment 在神看为非常严肃的事情。然后15节到23节呢，最主要就是提到一个神用他的云彩与以色列人同行。那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你注意读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呢，它有一点点好像唠叨一样，就是重复。它重复了什么呢？其实主要在讲的就是云彩在这个帐幕上。17节，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可是这句话他用不同的方式重复了3次4次。譬如18节，以色列人就遵从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按照他的吩咐安营。那云彩什么时候停住，他们就住；云彩什么时候停留多久，他们就守多久不走。那云彩有的时候升起了，那他们就走了。第21节，那有时候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然后如果22节，云彩停留多久，无论2天、1个月、1年，以色列就驻营不起行，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其实说来说去不是都讲一样的事情吗？那干嘛讲3次4次啊？我说过圣经我们是用读的，以前的时候是用念的，用念的。念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一个文字在你眼前，你用听的。所以有些东西必须一而再再三重复如雷贯耳的时候，你就记得了。所以上次我也曾经说过，那前几天这个美国民主党那个奥巴马，他接受大家的提名他做总统的时候，他一而再再三提到什么，就是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有名的那篇演讲 I have a dream。 那马丁路德金他的那个演讲里面就是从头到尾20几次在讲重复那个字 I have a dream， 因为那个演讲听众50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讲稿的。他是一个马丁路德金是一个很善于演讲，他是牧师嘛，很善于讲道的人，所以他很知道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有一个梦想。20几次下来以后，全场的人别的都不记得I have a dream。 所以到今天已经整整45年，他那次演讲1963年8月底的时候，可能就在27、28号的时候，对，刚好整整45周年。他的方式就是把一个重要的信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那在这边整个提到神的云彩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就强调神的云彩与以色列人同在，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他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他什么时候云彩降下来我们就停着，云彩一升上去我们就走，完全照神的吩咐而行。所以23节那个结论就是他们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这些话其实就是整个第1章到第10章一个总括性的描述以色列人对神的态度是如何。那我说以这个态度来讲很好，非常正面。只是我说到11章的时候，你忽然间发现好像表面上的顺服遵从，实际上碰到考验，实际上碰到生活上各样难处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却不太一样。可见有的时候我们是表面上可以遵从，心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顺从，或者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我们愿意顺服，可是碰到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叛逆的心就会凸显出来了。你在西奈山守这个规条守那个规条问题不大，生活上有什么挑战吗？基本上还可以，每天早上起来有麻辣可以吃，有水可以喝，日子可以过， 那其他的要去洁净自己，洁净就洁净自己嘛，过逾越节过就过嘛，好像简单。等到你碰到打仗的时候，等到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开始觉得，哎，我们不是去迦南美地吗？领受一切的恩典祝福吗？怎么还有困难呢？如果说我信了主了，我信了主以后应该凡事一切都 OK， 申请绿卡别人不会有，我一定有，为什么？我是上帝的子民，所以绿卡是一定会先给我的。结果呢，别人都拿到了，就你没拿到，那你又怎么想呢？别人找工作千辛万苦也找到了，我呢我就找不到，你会怎么想呢？你觉得那我不白信了吗？信了基督教不是有这个好处吗？现在神与我同在，神的云彩在我的上面，天天跟我走，不是天下太平了吗？这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个情况下表现的是顺服，可在另外一个情况下却是叛逆，因为还没有真正的考验。但基本上他们的确是愿意顺服，而当他们愿意遵从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神也乐于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云彩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本身的存在。原来他们刚到西乃山的时候，云彩在哪里？云彩在西乃山的山顶。如果你看出埃及记，那时候有黑云，有雷轰，有闪电在西乃山上，所以摩西就上到西乃山上跟神同在，所以神在云彩中，摩西上到山上在云彩中跟神在一起40天之久，百姓在山下看不到摩西，你只能看到 天空在山顶上，那个云彩，那个雷轰，那个闪电，那是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在那山上。现在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从山上下来了，到哪里？到那个会幕上面了，而会幕就在百姓的营帐当中，他从上面下来了，他同样在云彩中跟摩西相会，对摩西有些吩咐，有些教导。原来是在山上，所以摩西两次上山40天都在云彩中跟神相会，神透过摩西吩咐他很多东西，包括整个的利未记，还有民数这个出埃及记的后半讲到会幕的很多事情，都在西乃山上神吩咐摩西的。现在神到了山下，在以色列人的营中，在会幕当中，神在云彩中，在会幕里与摩西相会，所以神来到他们当中。可是神的同在，我就说了，一方面是因为百姓的顺服，神与他们同在；第二个，神的同在也代表一个非常严肃可畏的事情，圣洁的神住在百姓当中。先知以赛亚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异象中看见坐在宝座上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第一个反应是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却看见圣洁的主。那就是圣洁的神跟一般的世人同居的时候，人应该有的这种敬畏的心。当你忽略到这一点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被管教了，就忽略到神的圣洁。第十章第一到第十节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关，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就是说他们准备出发了，一方面提到神在云柱火柱中向他们显现，而且引导什么时候要走，什么时候要停，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可是这是神对人用云柱火柱的方式来引导，人怎么样来回应呢？第十章开始，他们做了银子锤成两个号，然后用这个吹号呢来召集群众，要走了，要怎么样？所以这个吹号呢是有特殊的用处，一个是来召聚百姓，他也说有的时候要召聚这个他们的统领或者说各族的族长的时候。所以他提到说做两只号，然后要全会众都要聚集来的时候，他要吹这个号。那也有的时候单吹一只号，他有两只号，如果单吹一只的时候呢，他说众首领要聚集，所以是首领聚集或者全以色列百姓聚集都用吹号。当然对这个号我们没有太多的了解，就说到底是什么形状的，这是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喇叭，它有点像喇叭也有点不像喇叭，所谓的像喇叭不像喇叭就是形状是像喇叭的， 可是似乎这个吹号只是很可能只是吹单音的。我们今天的喇叭可以吹各种的乐器，有音调的哈，你可以这样吹的。他那种喇叭它显然不是能够吹音乐的，它一吹就是个单音。但是喇叭的声音呢，又高又尖锐。你想想看，200万的以色列百姓，你要怎么样去召集呢？敲锣打鼓，远一点就听不见了。只有那个号，他那个号很可能照犹太人的拉比的说法，那种号呢，可能长达大概2英尺，细细的管子，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古代乐器叫唢呐。今天中国人出殡的时候，他们吹一种唢呐，也是细细小小，那个短短的，声音就是很尖锐的。那他那种号可能稍微长一点，但声音非常的突出，所以能够召集百姓。然后他们出发的时候也是一样，第五节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的营要起行，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是东南西北，他们扎营在会众这个会幕中间，东南西北走的时候是东边先走，南边第二，西边最后，这个后卫就是北边的，所以东南西北照着次序走。他就从吹号来宣布说开始走了，然后东边开始走，再吹号南边开始走，这样。所以这个号是用来召集，这个号是用来行进的。然后当然第八到第十节也特别提到说在打仗的时候，以后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也会用吹号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些庆典的时候吹出这个声音。但为什么要用吹号呢？他说在这方面来讲，第二种情况打仗和庆典的时候，他说便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救拯救脱离仇敌，还有你们快乐的日子也要吹这个号作为这个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简单说起来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吹号，吹号有的时候是召集群众来行进的。因此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吹号哈有特别的含义。譬如说启示录里面最后结束7个号，那是天使吹号，天使吹号。如果在 Boston 你走2号公路往 Boston 去，在那个最高的山丘的顶上就有一个摩门教的教堂，他们的 temple。 那摩门教的 temple 特征就是一个高高的柱子，上面有一个天使吹号，这是他们的标志。那圣经上是有提到保罗也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天使吹号。那那个吹号是代表什么意思？跟他们召集以色列的人讲，一吹号的时候，众圣徒们准备集合，因为神的日子来临了。所以那个吹号是召聚的意思。所以其实在新约圣经中，天使吹号整个的那个背景就是来自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要他做那个号，目的召聚。所以将来天使吹号召聚众圣徒集合准备行进。那那时候的行进是真的是直接行向走向哪里，新天新地了哈，到新耶路撒冷，准备往那边走，就是那个召聚的意思。第二种，在庆典作战的时候，他说吹号是要干什么呢？得蒙纪念，得蒙拯救。这个意思是在其他宗教里面吹号，别的宗教庆典有时候他们也吹号，他们的吹号是用吹号呼求神来这里，叫神过来，他们用吹号的方式，好像来救我啊，呼吹个号，好像是求救的那个信号一样。但是圣经中的吹号不是这个意思，吹号不是让神过来，相反的是得蒙纪念。他说得蒙纪念能够蒙救赎脱离仇敌，其实他的意思是神的同在不需要你吹号叫神过来，而相反的是对人的提醒。好像今天你看很多电影啊，很多的歌剧里面会有，在一个国家百姓在广场聚集，然后那个喇叭手开始嘟嘟嘟嘟开始吹的时候，什么呢？国王要出场了，所以一吹号所有人不要讲话了，请安静下来，恭迎国王出场。但是吹号不是说国王现在该你出来啦，哦，意义不一样啊。所以一吹完号国王就出来了，这个不是叫他出来，这个吹号是告诉百姓们国王要来了，
安静恭敬等候，
一样吹号对我们的信徒的意思是迎接这位神圣庄严的神要来临，预备我们的心，而不是吹号叫神来。神本来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提醒我们圣洁的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当以圣洁这种庄严的圣洁庄为装饰来迎接这位神，他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有这个云的号，这跟衰极有关的，神用云柱火柱带他们走啊。这个祭司们吹号的时候，就号只有祭司来吹的，就是要预备百姓准备行军，准备迎接这位神，这个意思在这里。好，第十章十一节开始就提到他们开始出发了。那么第十章十一节很简单的提到时间是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他说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就是开始一个信号要走了，就第一次云彩离开约柜，然后第一次他们开始走，他们就按着再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然后最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然后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再次提到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然后后面就提到了他们行军的这个次序。那我这边列了一下行军次序，大概是这样，首先前锋是三个支派，犹大、以撒迦、希伯伦支派，那犹大支派带头，然后接下来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两个家族，格顺和米拉利，他们要运送帐篷所有的棚子、柱子、栏杆、地基的那个银的座子，所有这些东西通通由这两个支派的人用牛车跟在犹大他们三个支派之后，就是第二批人。第三批人就是因为犹大那个是这扎营的东边的，南边的部队那就是流便、西缅、加德支派，就跟在这个后面。然后在这个流便支派之后的就是利未支派当中的哥辖的子孙，他们用肩膀扛着其他的东西，陈设比的桌子、这个金灯台、香炉，这一切圣殿中的所谓圣洁的东西，当然应该包括约柜。不过在后面你就会看到，事实上这个约柜不是在这个中间，而是在最前面。三十三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所以是在犹大支派之前，约柜就在那里，其他的金灯台东西是在中间这个地方。然后哥辖子孙之后才是以法莲支派、马拉西、贝雅悯支派，最后奠尾的是但支派、亚瑟支派、亚弗他利支派，他就简单叙述了这个次序，这让前面民数记也有提到过。因此看起来你更清楚神很重视这个次序，所以要连这个都要讲清楚，谁先走谁后走。然后第二十九节三十二节是简单的提到一件事情。二十九节，摩西对他的，我们中文翻译是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要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这边有提到几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这个何巴是谁呢？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翻译说他是他的岳父，是刘尔的儿子。那但是问题是在别的地方有提到摩西的岳父名字叫做刘尔，摩西的岳父是刘尔，不是刘尔的儿子何巴。所以何巴到底是摩西的什么人？其实原因是这样，我们中文翻译成岳父的那个字，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那个字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叫做 in-law。 那 in-law 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姻亲，所以如果是 father-in-law 就是岳父， brother-in-law 就是小舅子， sister-in-law 就是因为婚姻带来的这种家族关系 in-law 关系，所以那个希伯来文其实最好的翻译成英文就是 in-law。 那我们中文没有相对等的一个好的字翻译，所以只能翻译成姻亲。所以何巴是摩西的姻亲，那是什么亲？那你要从别的经文来看。那从出埃及记来看呢，第二章十八节是很明确的说，摩西的岳父是米甸人刘耳，所以刘耳是摩西的岳父。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这个刘耳又名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叶特罗。当然叶特罗这个特字很多人不会念，看了一个字怪怪的，特叶特罗。那刘耳又名叶特罗，那有些人说叶特罗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名字，这是一个头衔。叶特罗的意思是祭司，因为他是米甸的祭司，所以他名字叫刘耳，他的头衔是祭司啊，是叶特罗。那这是他真正的岳父的名字。那何巴是刘耳的儿子，所以因此是摩西太太的兄弟。那是比他大的哥哥还是比他小的弟弟呢？不知道。总而言之，是他的我们叫做舅子，不是舅舅，舅子是他老婆的兄弟。这何巴他是米甸人，米甸人住在哪里？住在西乃半岛，所以因此他从小出生于西乃半岛，所以对那边的旷野了如指掌，哪边有水哪边有草，那两百万人要走的时候到哪里去？所以因此摩西要求何巴跟他们同行，做他们的向导。那当然一方面也提醒我们，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人的向导，让神来引导不就得了吗？可是呢，圣经并不排斥这个，神用云柱火柱来引导，可是神在这边也肯定让何巴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向导，所以这两件事情不是彼此排斥的。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一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求神用各种方式来引导我们。神的确有的时候用各种方式直接引导我们，好像云柱火柱一样。可是神有的时候也借着一些人，甚至像何巴，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神有时候借着一些人提供的智慧，让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只是你都需要分辨，因为米甸人何巴成为他们的向导。民数记的后面，米甸人使以色列人陷，另外一些米甸人使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里面去，然后被神审判，死了好几万人。所以都是米甸人，都出了一些主意，有的是好主意，有的是馊主意。所以你要分辨。但神的确也用人在某些事情上给我们一些建议和向导。那你知道另外一个米甸人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在出埃及记十八章给他一个好主意。摩西那个人一个人管理两百万人，每天早上到晚上他做法官来审判大小事情，他累死了，然后那些等候审判的也累死了。叶特罗一看说，你不能这样做，你要设立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分层管理，最疑难的案件才交给你，这样大家都清爽了。好主意。这是另外一个米甸人他的岳父叶特罗给他提的主意。那你说为什么神不会告诉他说，哎，摩西啊，我告诉你这样分工？神可以直接告诉摩西，但神透过叶特罗的智慧。所以神的引导用云柱火柱，但神也用一个像何巴这样的人来提供一些内容。那当然这个民数记这里没有提到何巴最后的反应，说好吧，我跟你走还是不要走，因为他只提到说我想要回我本家去。但是从士师记第一章来看，很明显的何巴跟着以色列人走了，他成为他们小岛向导。士师记是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定居的时候，他提到何巴的子孙仍然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是住在犹大支派里面。所以可见最后何巴是同意了，虽然民数记本身没有直接说什么。那最后一段就是他们开始走了，他说他们离开耶和华的山，就离开西乃山，走了三天的路程，然后神的约柜带领他们走，那神的云彩也引导他们。这三天看起来平安无事，但这是整个第一到第十章最和谐、最安宁、最美好的一段的结束。十一章开始风暴就要开始了，但这边为止神与他们同在。然后因此三十五节、三十六节最后摩西的一个祷告，其实他是呼求神的同行与同在。 所以约柜走的时候，就是云彩起来，整个部队开始出发。摩西的祷告就是：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然后约柜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就是这些百姓里面。所以今天这两章的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常常祷告说求神与我们同行，那你要预备你的心怎么样与神同行。神也用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教导，教导以色列人，我要与你们同行，我要住在你们当中，但是要预备好，我要在你们当中，你要怎么回应。求主也帮助我们，一方面呼求神的同在，但是也预备我们的心，知道跟神怎么样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来光照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心里虽然说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与主同行，但是当我们真正面临生活的困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顽梗的心又再次发作。主啊，求主怜悯，求主带领，好让我们能够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经历当中学到功课和教训，让我们的一生跟随主而行的时候，真的是愿意从里到外，真正是全心全意的来顺服，来跟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